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啊，可以分享一些我们的看法。我叫张荣茂，可能有一些人认识我，很多人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我在教会就是北堂的话，我也认识一些人，特别是钟志宏，因为就是大概18年前6月份的某一个晚上，那个是我绝对不会忘记的一个晚上，就是钟志宏他对我发出了个邀请，就是说你在查经班很久了，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那一天我挣扎了很久哈，后来真的是感谢神，就是让弟兄发出这个邀请。我在那一天就就是我那一天那个决志信主的那一天，是钟志宏带我做决志祷告的。所以来到这边，我心里面也是很感恩。我想我只能就是分享一些我们在大陆的一些见闻，然后看到，我想主要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看到神在那边很奇妙的一些工作。我自己去短宣的，为什么去短宣？我其实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当我第一次参加完短宣以后，我发现那个不是我去短宣能够做什么，而是我在短宣当中我看到神许多多的作为，是一个非常让我激励和鼓励我自己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愿意去短宣。然后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去短宣以后呢，我现在去短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我将来做打算。对，因为我大概在信主没有几年的时候，我是在那时候是在圣经教会聚会，当时就有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医生，是在台湾这个山区服务的一个医生，他叫龙维奈。他说我知道北美的人担子很重，因为是好不容易千山万水然后来到这个地方，要追寻一个美国梦。我知道这个美国梦对我们的吸引力很大，我们实在是放不下这个美国梦。他说我也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边已经安身立命，已经安家立业了，对孩子有责任，对家庭有责任，对自己的事业未来的憧憬好像也舍不下。他那时候就说但是我们算一算我们这个人生的日子，我们是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完全来为神所用呢？所以他那时候他就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啊，叫做银发传道人。他说我知道现在大家活的寿命都蛮长的，以前大概60几岁大概一定差不多要归主了啊，现在有的人可以活到70几，可以活到80几岁。他说如果你提前退休，50几岁你退休的话，子女也上大学了，你也没有什么好牵挂了，你跟神来讲，那个你在美国生活难道没有过够吗？他说是不是你还有10几年，如果主允许，甚至20几年的时间，你可以所有的时间都可以来做一些事情。那我那时候才不到30岁，可能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站起来。所以但是年纪越来越大，这个事情就在我心里面就越来越清楚。那个，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有现在去短宣的话，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我可以为我人生的那个后半场，那个寻找一个方向。所以这是我去短宣所注意想要看的一件事情。我大概 跟张牧师大概从2007年开始，2007、2008、2009，我们大概去中国去了三次。对我来讲，中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因为在2007年我到中国之前，我才去过中国一次，因为我是从台湾生长的。但中国又是我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就是share我的，它是我整个人的和我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文化和我整个人这个孕育出来的一个好像一个母亲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年我们也去了中国，然后就被义工嘲笑。那个当我和维中在那个下了飞机，在那个山东下飞机以后，我们就说我们两个山东人今天终于踏上了山东的土地，就当场就被义工嘲笑啊，这个假山东人啊，这从来没有去过山东。所以我也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感受。当我们在火车上这个到北京的那个火车的时候，就经过了德州，是我的故乡，就停了2分钟，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下去看一看德州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说我要尽地主之谊啊，就在车上买了2只德州扒鸡啊，就请了那个他们两个吃这个德州扒鸡，那个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经历。2007年的时候，我们去第一次接触到在沿海的一些教会。有农村的教会，非常好的信仰，非常美好的祷告，非常敬虔的生活，是让我心里面产生敬畏的。我记得有一位徐弟兄，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是农村的地方，来全职侍奉神。那个他跟朱露弟兄啊，就是另外一个弟兄，有一次早上在酒店起床了以后，朱露一起床就看到徐弟兄就跪在床前在祷告，然后一直到朱露梳洗完毕哈，然后大家说一起去吃饭，他说他不知道他跪了多久的时间啊。那个他们的习惯就是早上起来就跪在地上祷告，可能跟神交通就是几个小时啊，一祷告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说有的时候为事情祷告的时候就跪在地上哈，然后不起来，那个地上都是血，就是磨的哈，都是血。这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我们也看到那个神很奇妙的建立他的教会。我们看到那个农村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呢？其实就是一个老太太，一个太太哈，她儿子高中快要读高中的时候快要死了，得重病快要死了，所以她很伤心的从那个医院回来的时候，当时就遇到的一些他不认识的一些老太太，那老太太说你信耶稣就可以救你的儿子，然后他们一起祷告，他儿子就好了。好了以后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敬拜神，就在家里一起祷告，就整个村听说他儿子奇迹似的复活了，就问说怎么复活的，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相信这位耶稣哈，他治好了我的孩子。他说那我们要信耶稣很好，我们也要信。他说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然后就成立了这样子的教会。所以神很奇妙的建立了许多的教会，然后那个教会在一直发展的时候，有甚至于发展到后来那个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了以后，很多人有钱就把自己的房子献给教会做聚会的场所。在那个时候在筹付的那个运动当中，有些人就把那个房子烧掉了，因为他不是反对教会啊，是反对那个富人仇富烧掉。但是整个教会整个 building 烧掉的时候，就是一间房间没有烧掉，而那间房间就是放圣经的地方。他们就拿那些被熏黑的圣经拿来给我们看了，他们照了那些像，然后那熏黑的圣经都放在那里。所以当时让我看见我对中国教会的印象是神的神迹和大能亲手建立的，让我非常的敬畏这件事情。 然后2008年我们去了西边的那个教会，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那个教会。我们知道那个很快速的建立的教会，是非常感谢主。但是我们也知道教会有许多属灵的征战，需要有许多的属灵上的需要。那我们这一次2009年的话，我们除了访问了西部那个教会，我们也在就北边的我的故乡哈，就访问到就是接触到一些那个家庭的教会。有一个教会让我心里面非常感动的啊，我可以给你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这个教会哈、是我们其中有个姐妹是义工弟兄认识的。那这里我们那天就有一个分享哈、这里头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一个故事。你可以看到这一位哈、这一位是他们的牧师啊，你看出他是牧师吗？哈，看不出来哈、非常谦卑，不怎么讲话的。但是你知道他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什么？他是真的是用他的生命在任何人任何事情发生了，就看到牧师到他们家里去，就看到牧师在那边，而且不讲话的，这个牧师很少讲话，很谦卑的一个人，你不晓得他是一个牧师，但他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经历。牧师旁边的这一位哈，那个穿白衣服这个姐妹，他经历过离婚的事情啊，他亲自讲了他那个离婚的那个痛苦的那个经历，然后他后来他就在那个当中，他倚靠神哈、但他现在哈、他是一个极其热心传福音的人。义工去过他家，好像不大啊，但是呢，他愿意开放他不大那个家哈、成为弟兄姐妹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他这个。去坐那个出租车的时候啊，就跟那个师傅哈、就会谈福音，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见证。最靠左边的那一位哈、那个胖胖的那个姐妹，她是个回民啊，她的儿子，她的独生子啊，在一次那个射击训练的时候，就枪走火就死掉了。所以那个时候哈、是他信主的一个转捩点。他们回民在请那些法师啊，请那些那个来做法，就是来超度他，在做仪式的时候啊，他在那个另外旁边那个房间，他大声的哀哭嚎说：“谁能够救我？谁能够安慰我？谁能够那个告诉我哈、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他说旁边那些在诵经的那些法师。没有一个人转头看他，没有一个人说任何一句安慰他的话。但这个时候有一个，就是他看不起，有时候不是看得很起的啊，很穷的一个姐妹哈、带着一个残疾的一个收养的一个孩子，常常来跟他讲耶稣基督的爱，常常到他的店里来跟他讲。但这个时候那个姐妹，他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安慰了他，所以他说那个真神和假神的区别他一下就知道了。所以后来他就在回民里面来传福音。他许许多的中间穿红色那个，他曾经被他丈夫常常被打啊，被那个，但他丈夫很奇妙，神很动，有很多奇妙的那个工作。他丈夫两次生病的时候，因为他的祷告好了，所以他丈夫后来敬畏神，不敢阻拦他去聚会了哈，后来也信主了。那个第一次是她丈夫患痔疮啊，痔疮一直不好，就后来痔疮还祷告啊就好了。所以很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哈，我在那一天那个早上啊，我心里面看到的是一个神那个大能的那个见证，是我心里面非常感恩的哈。他怎么样建立起他的教会在整个中国啊？那另外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下有很多弟兄可能会，或是伟忠可能会分享啊，这是一位一位 一位弟兄，一位牧师哈，那个他们那个教会的情形，我想我就不多做介绍，我就放一点点那个 video tape， 就是那个维中他 tape， 你就大概知道他们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是一个农村教会，然后是他们就是自己开始，他是很有意向的，那他现在城市里面来跟一些学生做一些学生的工作，那他有一个意向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那这是那个在那个北京的一个教会哈，那我就不多做介绍。我在北京的教会，我所看见的是，人才济济，而且那个教会是他们整个合起来大概有10,000多人，他们有自己的神学院，他们的训练是，你书信哈需要1年的时间来培养。你说你觉知信主了以后啊，1年的初信造就，每一天上课，每个礼拜上课，每个礼拜写作业，啊，非常严啊。那之后呢，3年的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培养，3年要每个礼拜上课，每个礼拜写作业，非常严的哈。那如果你要开始服侍神做童工的话，另外1年的训练，所以他们的童工啊，5年的训练。每个礼拜上课，每个礼拜写作业。我在北美，我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教会。我真的没有看到这个教会。然后我听一个弟兄在主日的时候信息分享，讲了完全是那个改革中的那个因信称义，反复的讲圣经，讲因信称义啊，没有任何一个例子。但是下面的人足足听他讲了一个钟头，没有人睡觉。你在北美，你看到这个事情吗？我看不到这个事情。所以在北京让我看到神的作为也是相当大的，非常感恩。那我学到什么哈？我知道神的作为很伟大，我知道属灵的根基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农村我们看到有一些征战啊，那个我也知道有许多传福音的那个意向在那个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个的教会里头。我觉得我能够做什么？我觉得在北美，我觉得我应该建立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国度的视野啊，不只是我们现在目前接触的服饰的工厂。第二个，我们应该善用一些我们的能力和资源。其实，在北美，我们有很好的神学院，我们有很好的资源，只是我不够用功，我真的很不用功，所以这是让我觉得说我没有好好读圣经。我没有好好把神的话当成真正是神的话，我没有好好用神的话来过我的生活。我看到大陆许多弟兄姐妹，他很渴慕神的话，他把神的话当真，然后他过那个敬虔的生活，这是我比不上的。所以在属灵的生命上，我是很脆弱的，比起很多的在国内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去那边其实不是短宣，不是服侍啊，而是我看到了神的许多的作为。那回国是我，如果神允许，是我以后想做的事情。那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现在，我当然有的人不同意哈。那个像可能维中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认为是那个就是低流的城市，可能不需要童工了哈。那个二线的城市、三线的城市或是农村，我们有大量的需要。但是我装备不够好，我应该努力装备啊，或者是向西走，到一个福音没有传、还没有到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自己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啊。但是我想啊，我特别要跟弟兄姐妹强调啊，这是我个人很局部的一个看见，哦，这不代表中国教会普遍的情况，也不代表说我们侍奉的那个普遍的方向，是我个人的一个看见，所以大家不要以偏概全哈，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享，是对我个人的一个用处，不是那么那个不是很那个，我就看，请大家看一些那个录像好不好？我们就看到几个教会的那个情形。这个有的人认识他哈。这是我们从底特律回去的弟兄，他现在也在那个地方服侍，可能钟志宏见到他。
下一个要重复。对齐到。
哦，他的 video 放不出来，是不是？
这个是 JPEG 吗？不要刚才
说的。哦。这是 video。这个是那个在西边的一个教会，维宗在那边跟他们分享，不是很清楚哈。是他们唱诗歌的那个，他们知识水平不是很高啊，但很认真的。我想其他弟兄去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一个北方的那个教会啊，
这是我们到那个狼弟兄聚会的地方，左边是他父母的家，然后再往前走就是他们家以及聚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开门一看，就看到这个，这边写耶和华以勒，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再往里面走，这里就是教会，右边就是他们家，然后左边进来就是教会。
本来没有这个教会，他们后来自己盖。
以马内利啊，教会弟兄姐妹在聚会的地方，每次聚会有100多个弟兄姐妹在这里。啊，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一起兴旺福音。容貌进来。
我们在看是他们那个侍奉人员排表，这是一个农村的教会，但他们有那个侍奉人员的排表，讲道、分享、还领诗歌，都排得很好。
跟人
吃饭的时候，
对，还打个招呼啊！对，我们中午在教会里一起吃饭，你看吃的可丰富了，可好了。哎，我们有姐妹跟弟兄，我们一起吃饭，感谢主，一起吃。哎，王弟兄，对，
煎饼
啊。对，义工打个招呼，吃煎饼，
吃煎饼，
哎，感谢主。
这个是什么鸟？
三大通吃，哎，感谢主。哎，好吃，
好吃，
好。
这个最后这个黑黑的脸呢、啊， 他的教会就在黄河边上。
好，感谢主，我们姐妹，是我。
我们最后就看他们唱诗歌哈，就大概就是有几个那个 video。
这是郎弟兄，
这是喜欢
妈妈家。这些姐妹们在，
我想你去中国农村教会的话，大家都会遇见这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拍下来很有意思，让大家经历一下。大家还记得以前洗碗就是这样洗的，现在还是这样洗。
农村生活，对，洗碗，
三盆水。
谢谢你们呢，这么辛苦还洗碗。
没洗的。中国人。
是是，用盆洗。
那个是他们主日学的教室。
这个地方大多了，
是啊，对，这就是原来
聚会的地方。哦，你们原来聚会的地方，
那个还没盖。
哦，在这里，这个原来聚会的地方，那现在成了客厅了。感谢主。那现在你们100多个人聚会，这里根本坐不下。
后来我们就在院里聚了一段时间，在这院里啊，
在这
住了一段时间，然后
就在这院里是冬天的时
候，对，太冷，挺好。哦，我
休息。好，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哈，那个在。我真的是觉得说，我那时候，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说，神还是很怜悯我们的，其实我们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但我们这个悖逆的孩子啊，还一直在走我们自己的路，但神还是有他的怜悯，就希望我们还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可以把我们全心全程交给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啊，就是，真的是一群不配的人，在神的面前。